佛陀又说，阿难呢，汝犹不知，你仍然不知道啊，如来藏中性火真空，这个火的自性是真实第一义谛空。其实讲空不是真空，是什么呢？是不动道场。如果是空，如何能出火？也正是空才能出火。但是呢，骗一切处皆具足，却骗一切处不动。需假借诸缘，借种种因缘，要蜡烛，就要打火石，就要火柴。假借种种因缘，那么这个火才能起相貌跟起它的作用，性空真火。可是呢，没有这个性空，没有这个火的自性本空，骗一切处都蕴藏的话，那么你们就不能够妙用。什么叫妙用呢？就不能够到哪里想用就有。好像你们在佛堂里面要点香，想用就有。如果没有骗一切处的这个火，你以为那个打火石一点它就会亮吗？没有人心无明去用，这个打火石在那里能不能亮？不能。在佛堂能用，在西边你打火石一打能不能亮？能亮。这个就是骗一切处必须具足圆满的火性。可是呢，它却是自性本空，假借诸因缘才可以用。这时候佛陀说，阿难呢，你看世间的人一处直径，在一个地方拿着镜子就一处火生。好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十个人，那么我们十个地方在用火，十个地方都能用，对不对啊？就必须假借诸缘。世间的人呢，无知迷惑，这个呢是因缘所有。可是因缘所有本来是没错，只是我们呢不能够去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即自然性，它不是自然而起的。你看看我们这个地球，众生的共业，像那个火山是不是啊？是不是每天它就自己在烧啊？不是，火山也不一定固定几年爆发一次。这个火山呢，它就必须呢到某一个因缘，我们讲说它要释放能量，到某一个因缘它突然间火山爆发。这个就是地球承受我们这些所有在地球上的这些人类心中所起的这个火力。那我们以我们的脚踏到这个地上，把那个火传到这个地，所以大地有没有生命？有。然后呢，在这个地球受不了了，他就把这个火性发出来。好，你们再如此有共业，这个太业太重的，就去出生在火山区，就让你被自己的心火所烧。所以呢，世间的人一处直径，一处火生，骗法界直满世间起。骗法界直满世间，所有世间的人都拿一面镜子，拿这一面镜子干什么？起无明的嘛，想要火了嘛，起遍世间。好，你说这个世间东方人拿这个镜子照日光才有火吗？西方人拿这个镜子才有火吗？ 还是东西南北方中央，只要有人拿这个镜子照到日光，就能够拿到火？岂有方所？也就是骗一切处，骗一切处有人起这个无明的心念的时候，那么这个火呢，就骗一切处。寻业发现，寻着众生的这个相续不断的业力，什么业力？我想要火的这个无明念力，那么发生就示现，听懂吗？你业力本来是一念无明起来，相续不断这个念就发生，产生生，有生必定有灭，然后就示现什么？就示现种种的相貌，火烧大楼啦，火煮饭啦，然后呢，这个水大海当中火山爆发啦，然后或者是太热的火烧山啦，等等。以前呢，只听到啊，东南亚在烧火，好，或是呢，有时候美国啊，它还火山森林火灾。好了，今年包括我们这里，都有森林火灾了。那个火灾一烧啊，那个树木50年都恢复不了元气。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发觉，这个不是众生的心火太大了吗？所以世间的人无知啊，迷惑，以为啊因缘如此，太热了嘛，干燥嘛，他没有去想到干燥的来源是什么呢？干燥的来源是人心太热了。你心中的热，你这里一直散发出去，它就凝聚在这个大气层之内，而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地球是我们所有这个地球人的共业。那我们就迷惑以为是自然性，其实都是什么呢？是心分别，都是意识的心产生分别计算揣度。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我们呢啊，有种种的说法呢，都没有真实的意义。阿难呢，水性不定，水的本性不定，流动没有停息，流息无恒，也没有永恒的一个相貌，水就是一直波动。这时候佛陀说呢，好像世罗伐城啊，迦毗罗仙啊，他们有这个啊外道啊仙人迦毗罗仙，或是呢作家罗仙，以及呢这个波头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大音经用何幻药？求大音经呢，就是这个啊月光，从月光里面所会称这个，在十五的时候，月圆的时候呢，他们求这个大音经，就是月光所生的水和这个幻药。和什么幻药呢？这个幻药啊，在以前啊，像这个龙树菩萨呢，就曾经用这个幻药。这个幻药呢，吃下去或是涂在身上，就能够隐身，那么所有人都看不到他，那么他可以隐身呢，做他想做的事情。这些诸师呢，这些外道师呢，在白月昼，就是呢每个月的十五啊，月圆的时候，手执方啊，手执方诸成月中水。什么叫手执方诸呢？就是他们有一种特别祭祀的这种啊器皿，然后呢放在呢这个十五的月圆的晚上。啊，放在这个大石头啊上面，然后呢，让这个月亮的水能够自己呢潮湿阴润。他们以前的这种祭祀之器呢，啊，是一个啊叫做阴阳孔的，有两个孔， 那么两个孔的时候呢，他们到晚上呢，大概12点的时候，从晚上的这个8点开始到凌晨的2点或者是到4点，这个8小时当中呢，他们开始祈祷这个咒，祈祷咒从他们心起这个念这个咒，然后呢与这个啊好像是月经，就是太阴经，这个月亮，它这个咒语呢是月亮月经上面的天子与这个人间的一种沟通的方式，然后呢就请求这个太阴经是这个水，所以大概到12点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水滴啊，很少，每个月的15的时候，月圆的时候，要天气很亮的时候，它就水滴呢就在里面转转转转转转，然后差不多到凌晨几点的时候，它那个里面呢就会盛一些水，就会有一些水，然后呢这些大幻师啊，这些外道师呢，再把那个水拿去呢用种种的药。这时候呢佛陀问阿难啊，这个水是从这个珠就是从这个水晶珠来呢，还是空中自有，还是从月而来？如果这个水呢是从月来，在这么远的地方从月亮而来，那么沿路所走过的路不就被大水所淹了？从月来的话，这么远的地方令诸出水，所经林木经吐流，所以所经过的这个花草啦、树木啦、森林呢，都应该要吐这个水流。那么既然能够啊所经过的这个花草林木都能够吐流，又何需要经过这个这个水晶珠放到这个气里面容器里面才出这个水呢？而且那个水很少那个器皿里面那个水很少。不流明水非从月降，那么我们从这个花草树木上看到，在月圆15号的时候，它会不会自己流水出来啊？这些花草树木啊，会不会？不会。所以显然这个水不是从月亮而来。如果这个水是从那个水晶珠而出，那么这个珠呢，就应该常常呢有这个流水，你又何必等到呢这个月圆15号的时候，在月光下才拿这个水珠呢？何待中宵成白月昼？如果这个水从空中而生，空生无边，这时候呢佛陀啊就跟阿难说啊，如果这个水是从空中而生，那么空生无边，从空呢就生无边的水，那么水就没有界限，从人到天上都应该呢，这么大的空间都应该被水淹没，一旦被水淹没，我们这里怎么还会有这个水陆空行呢？佛陀说呢，你应该仔细去观察，月从天色，月呢在天上，珠因手持，这个水晶珠呢，因为有人持这个手拿着，成珠水盘本人肤色，下面的在装这个珠的水是人的肤色，水从何方流注于此啊？水到底从哪里流入我们这个方器呢？ 月跟珠相距这么遥远，不是合在一起，不是一体，也不是合在一起，不应该呢这个水晶无从自有，不应该这个水呢没有地方来就自己涌现呢。这时候佛陀就说，汝尚不知啊，所以你呢不能够知道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那么我们说这个水一处水出，遍法界直满法界生，你遍法界的众生都拿这个水晶珠照着月亮，下面盛着方器，那么遍一切处的众生都能够由水而出，生满世间临有方所。所以呢生满世间怎么会有方所呢？没有一个方向，只要你起这个业力的念头，寻业发现，因循这个业力所发明示现，所以寻业发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现在坐在此处都是寻业发现，因循着你的相续念的业力。那我问你们呢，这个千百年来的众生相续念心想，在月十五号的时候，我拿这个水晶珠持这个咒，那个水就能够滴下来，凝聚了多少千百年来多少人的这种念力。然后呢本来那个念力不起的时候，那么水会不会自己滴出来？不会。可是当你起这个相续念无明的时候，你一念一念持这个咒语，你心一念一念起，我这个珠在这个时候会流水下来啊。那么感得所有世间的这个因缘果报，在这个时候水流下来，听懂吗？千百年来众生一直相续不断的这个念力，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有这个咒跟这个水呢？这个跟我们人的色身啊，这个无明有关系。有一些人呢讲说啊，在十五号月圆的时候，月球离我们最近，所以那个水来得容易。其实不管远跟近，这种说法是外道说法。好像有一些人说这个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离我们比较近，要往生比较容易。然后呢极乐世界离我们比较远，要往生比较不容易。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就像月亮离我们比较近，你要求那个水比较容易，那么离我们比较远，求那个水比较不容易，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是这个话是依着什么？依着月以及境界而说，所以是心外之法，听懂吗？那既然不管远跟近，月离我们都很远，其实跟我们这个星球是不相干的，这么远能给水，当然更远的地方一样能给水，听懂吗？所以远近是因为你的眼睛看到这个境界，才分辨出远近。是因为我见这个我执的设立之后，才有这个远近。好像这个阿罗汉呢入这个灭尽定的时候，时间有没有远近？灭尽定是不是在刹那？ 他既不用时间，也不用日光，也不用月光，也不用太阳的时候，他在那个山洞里面一坐就是几劫。这个时候有没有远近？有没有？你会发觉你在入定的时候，两个小时好像一呼吸一弹指时间就过去了，那个时候有没有远近？没有远近。所以有远有近的关系，是因为执着这个色身，以我这个色身能够揣量横渡，我能走远，能够走近，指这个距离来说这个远近。好像我们现在心念一起到台中市，跟我心念一起到美国，心念起的时候有没有远近？没有远近，对吗？那么讲到这个呢，就我刚刚所讲，你说发愿往生弥勒菩萨净土，就是兜率天比较近，比较容易去；去极乐净土比较远，比较不容易去。这个就跟月亮的这个追求方法一样，是什么？外道法。是以这个色身的贪执为外道法。那么你如果说，哎呀，我跟你是几世的因缘，我们现在一起解脱，这个也是什么？外道法，向外攀求之法。这个色身是生灭向外攀求之法。你就应该要知道这个几世当中是什么？几世就是妄想。解脱要在当下能够解脱，而不是几世跟几世的问题。那几世跟远近就是一样。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月亮呢，应该是每一天你呢去要那个水晶珠，能够起那个相续念，它都能够水出来。可是在为什么古时候会留下这一个城市呢？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在于啊，可能呢这某一个人那时候呢，在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他每一天都心情不好，不专心。到月圆十五号这一天呢，刚好他的心神很宁静，他们还很专心，就求得那个珠水最多，所以他就把它写成这个程式下来，要在月日月白日月，就是十五号这一天，或者是阴日月，在三十或是初一的那一天晚上，你要求水比较多，就这样变成千古以来不变的那种程式。你照理来说，照真实之理来说，月亮有没有阴晴圆缺？有没有阴晴圆缺？那个月光它自己有阴晴圆缺吗？它是不是那个圆球永远在那里，恒常在那里？那个是因为我们众生心起种种的那种我执我慢高山的障碍，所以一下子有须弥山挡着，一下子有地球月球绕比较远。可是它那个远近是不是都一样？什么东西挡着？我执的障碍种种挡着。所以是不是法不能够融入你身心？不是，是你我执的身心不能融入法。那么我问你们呢，这个水从何处来？为什么十五月圆之夜才会有水？因为你生生世世又从书本上又读到这些，起这个贪念，那你如果没有相续这个心，它就不会固定成一个模式。这个跟我们在讲星期一到星期日，我们每天都期待星期日能够放假，星期一到星期六就要工作，你的心呢就随着这个已经固定的模式在起伏。那么就有人呢去实验，为什么会有星期一到星期日呢？因为他们认为七天是极限， 可是有的人呢365天工作也没关系。当你呈现一个周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周期都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妄想，他认为哦，这个差不多人都是这样，好，就弄了一个妄想出来。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会轮回？我们就依着这个妄想而继续相续攀缘，这个就是轮回。说远一点，每一个月都是轮回；说近一点，每一个礼拜都是轮回；说得更近一点，每24小时一天都是轮回；更近一点，每一个小时都在轮回；更近一点，你每一个念生起生灭的时候就在轮回。所以人命在哪里呢？人命在呼吸间。那么我们来看呢，佛陀说呢，你尚不知啊，如来藏中，在我们的如来藏中啊，性水真空，这个水的真实本性必须真空，才能骗一切处求，骗一切处有水。而能求水的是谁呢？是你嘛，是你起无明的心嘛。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啊？如果你骗一处都是水，骗一切处都是水，你们现在不就是被淹死了，你还能活啊？所以水的真性本性是什么？是如来藏，也就是不动道场。可是骗一切处有水，当然哦，你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我一想到悲伤的事情，我能不能流泪啊？能不能啊？那么我如果坐在这里，我想到梅子，我的口水会不会，口中会不会流水？会啊。我如果坐在这里，哦，我觉得我很冷很冷，我鼻子会不会流水？会啊。然后呢，我如果坐在这里，我觉得哎呀，某一件事情很恐怖，阴森森的，那我全身就会发抖，就会流水，对吗？我在这里会流水，那么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会不会如此？一样。这个就是骗一切处，这个水本来是不动道场，当你起这个妄念的时候，你妄想心一起，我现在想到梅子，那我的全身呢就流水，我的口中就流水。所以是什么起啊？是妄想心起的时候，才有这些境界的对立安置，对吗？听懂吗？所以性空真水也必须呢，自性当中本来清净无染，才能够骗一切处有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好，那么我问你啊，那个动物你要杀它的时候，你要杀它，你起心念要杀它，它能不能知道？它知道。它会不会流泪？它流泪。以前呢，曾经有一个皇帝啊，养了一匹白马。那匹白马呢，很有意思啊。当这个皇帝要骑的时候呢，他就啊，很平稳，很舒服。有一天呢，这个皇帝的一个叔叔啊，看到这匹马呢，很欢喜，就跟他借。他说：“好啊，啊，借给你。”谁知道呢？当那一个皇叔呢要骑上这一匹马的时候呢，那一匹马就在那边跳，然后呢，这个皇叔呢就从上面跌下来，从此再也不敢骑这一匹马。但是他在送回皇帝那里的时候呢，诶，他仍然是这么温顺。后来这个皇帝死的时候啊，皇帝死了，没有人给这匹马知道，大家以为他都不知道。谁知道呢？当皇帝呢要入殓的时候，这一匹马竟然从马厩里面走到皇帝的灵前，就看着皇帝，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三天后呢，他什么东西都不吃，他就一直呢趴在这个皇帝的这个棺的棺木的旁边呢，三天后自己也饿死在那里，整个周围都是他流的眼泪，全部整个地上都是湿的。那么这时候呢，我问你们呢，这个水的如来藏性有没有在这个马的身上呈现呢？你说他听得懂人语吗？以我们的立场他听不懂，可是以他的立场来说，他不是用这个语言音声而听，他以什么听？他以妄想心而听嘛，他妄想心听到嘛，诶，知道他的主人死了嘛，对吗？妄想心一起的时候，他体内的这个水啊，水大，自信的水大就流出来。所以水能流出的原因是什么？妄想心起的时候。这样你们听懂吗？四大起的原因没有错，四大是遍一切处如来藏，可是四大的原因起之处是哪里？你如果没有妄想起这个色身我执的对立运作，何需要四大？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啊？那么他遍一切处，你走到哪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到。好像你在很高贵的五星级饭店，你也可以用到这些水，对不对？可是你今天去到一个非常乡下，到处都是牛粪的地方，你心中起一颗梅子，水能不能自然流出？从你身上水自然流出。所以不是境界上高贵以及不高贵的问题，也不是远跟近的问题，所有一切因缘来自于你妄想兴起的时候。听懂吗？再来呢，好，我们来看阿难呢，风性无体，动静不当。风的本性呢，没有一个本体，动静不当。你说它动也不对，你说它静也不对。那么你们仔细思维，你们仔细思维啊，风性有没有本体啊？风的本性，我们不用看到我们身外的风，我们光看我们体内呼吸，我们这样吸起来吐气，吸进去的是什么呢？一阵风。吐出来是什么呢？一阵风。可是呢，这个风性如果有体，那我们就常常吸进去这么多，吐出来也这么多，对吗？可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吸起来的气很少，吐出来的气呢却很长。当我们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吸进来的气很饱满，吐出来的气很短。所以光我们这个色身，这个气，风的气进出呢，有没有它的本体？一定多大，一定多小？没有，对不对？跟着你的妄想心起伏，诶，我现在心情很好，这个气就很大，充满了整个身。我现在心情不好，很生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很短。所以它风的气有没有一个实体存在？随着什么？随着你的妄想心。我现在感觉啊很舒服，天气很好，我现在感觉很烦，很讨厌，很生气，随着什么？妄想心。所以当你今天心情很好的时候，诶，外面很热，你也觉得还好啊，还好嘛，好， 可是呢，当你现在很烦，很起烦恼，很生气的时候，诶，纵使在大冬天外面很凉，你是不是还是觉得很热？所以风性无体，随什么而起啊？还不是一样，随妄想心而起。佛陀说呢，阿难呢，你常常呢整理你的衣服入大众当中，这个僧伽里呀，就是我们这个衣的脚，你走入大众当中的时候，自然由于摩擦性的关系，就可以起这个微风，去轻拂到别人的脸。这时候佛陀就问呢，你这个风是从袈裟出呢，还是发于虚空，或者是人面呢？阿难呢，这个风如果是从袈裟而出，那么你全身都有风，你的衣服呢应该飞动摇晃，让你的衣服离开你的身体。那么我现在在说这个法的法会当中，我的衣服垂下来，我在不动的时候，我坐在这里很安详的时候，那么我的衣风何在呢？为什么我衣没有风呢？所以不应该是衣中起风，也不应该衣当中呢能够藏这个风。那么如果这个风生于虚空，你的衣不动，那什么东西去拂到这些僧众的脸呢？那么如果这个风是生于空中，那你说我们现在人还能坐在这里吗？这个风常起的时候，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吗？是风常动摇，性常空，性常住，风应常生。如果呢这个风从空而起，那么空常住啊，这个风就应该常常生。若无风时，如果没有风的时候，这个虚空就应该要灭。灭风可见，啊，那么灭空是什么形状呢？如果有生灭性呢，就不叫虚空。那么叫虚空的话，为什么又有风出呢？所以是风自生，被拂之面，从彼面生，更应该佛如，那个风呢更应该反过来，那么去轻拂你的你自己。为什么是你整衣之后，那么来拂到啊，轻拂到这些众生之脸呢？你仔细观察思维，整理衣服的是你，可是呢脸是属于其他的人，但是整理衣服那个衣角去拂到人的脸，有感觉被拂脸的是对方。虚空即然不参流动，虚空呢极静默然，没有参与与流动，但是为什么从空当中产生这个风的流动，然后呢由你风脚吹起去拂动他人的脸呢？风自谁啊鼓动来此，是你用起的风，为什么别人会感受到这个风去吹到脸呢？风空性格，风跟空自性本来不一样的，非合非合，不是合合的，不应该说风性无所从来呀。所以你应该要知道啊，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 那么如果这个风从空中而起，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吹到风。可是呢，在这里呢，如果没有你的妄想心动起来整理袈裟，你的妄想心一动，磨动这个虚空，与虚空产生我与空的摩擦，那个袈裟脚会不会动啊？为什么佛陀坐在那里讲法，他的袈裟脚不动呢？因为他不动嘛。你说不动风就不在吗？是不是骗一切处存在？1250个比丘，一时想起来整理袈裟，一时风动。可是他们妄想不起的时候，骗一切处风都存在，但是骗一切处是如来藏，不动道场。这样听懂吗？所以我们今天真是啊，非风动非凡动，是什么呢？仁者心动。如果你们心不动，哪有风动跟凡动？还有多久？佛陀呢就说啊，阿难呢，你要知道，在如来藏中啊，这个风的自性是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是清净啊，无所染处，也不可染。若不是你攀缘的妄想心起来，那么它周遍圆满这个法界，是不动道场。随众生心起，随一切众生的妄想心起，就感应道交，才起这个方所利用。所以随众生妄想心起的时候，就是无明心起，然后感应境界，才有方所对立，应所之量。那么我们自己呢，在造作这些，我们应该要知道方所，也应该要知道衡量。我们因为不自量，所以就造成种种攀求境界的过失。好像我告诉过你们呢，我一再教你们怎么样子应所知量。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安心办道，我叫你们算一算，我们这里所有建设的花费，每个月所用，然后量比来处，衡量所有这些因缘的来处，计功多少，算计我们自己功劳多少。你如果天天在这里发心，天天在这里运作，你天天在这里用，理所当然。可是呢，如果你一个人的用度超过大众，或是超过一般的众生，那么你就用过分了。这个是我常常说的啊，你大众当中，大众丛林当中有他的福德因缘，为什么你的报缘会比较差呢？你可能住不下去呢，或是你住得烦烦恼恼呢？那就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好像我曾经讲过啊，有一个人他发心拿100万去寺院，他在那里住了将近20年，一天到晚告诉别人我是拿100万来的哦。然后呢，后来的是学生就住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拿100万的人来压在上面，这个人呢又老，然后呢知见又不正，然后呢又没有心量。好了，到最后你一个人去住好了，你100万你一个人住嘛，后来中风了没人要看顾他， 这个就是不知道应所之量。你拿100万来的时候，你吃住用电全部用这个常住的，用这个寺庙的，你来了你就做老太爷，你完全不再发心，连扫个地你都不愿意，连跟大众轮煮个饭你都不愿意的话，那么你就坐享其成咯。好，既然坐享其成，那么一个月好，算你住租房费，算你吃，算你用厕所用电费，一个月算你10000块好了，一年就要几万块，一年就算你10万块，10年你100万也用光了，对不对？你的利息能不能追得过你所用的？追不到。你租20年，你倒贴了10年，你还欠长租100万，我都不知道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可是呢，如果你在这里面，你随喜之后，你用那种很欢喜的心，哦，让大众都能够共修，然后呢，我还能做得到，我为这个常住发心，扫扫地啊，抹抹佛桌啊，好，清清大殿啊，你每天都还在存钱，你100万都没用到，你住20年，有没有动用到本金？没有啊，因为你仍然在付出啊。那么在将来的20年，你能不能安住？能啊，为什么？因为你100万继续在涨利息啊。然后你呢？你所用的就跟你所付出的就抵消。这样有没有福报？有福报。这个就是什么呢？随众生心，随你自己的心念所起之处，所用之处，所感应之处，就是我说的那句话。什么话呢？什么都会错，因果不会错嘛，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嘛，对不对？我一再讲，所有世间的人都要要求境界，抱怨境界，抱怨别人，但是佛法里面不是这样。一再告诉你们，问自己，问你自己，计功多少，你计算你的功多少，衡量来之处，你不用要求嘛。你如果功到就果圆满嘛，你功不到就果不圆满嘛，我说对吗？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在果发的时候，在种新的好的种子下去，一个愚痴的人在果发的时候，除了抱怨之外，就是嫉妒，就是嗔恨，怪天怪地怪父怪母，就是不会怪自己，天地都被你怪光了，就是你不懂得要怪你自己。如果今天你懂得怪你自己，因缘就不是如此而已。有没有道理啊？听懂吗？听懂吗？哪一个人不是怪天怨天怨地？像那天那个菩萨，嘿，当他看到啊，别的僧人有一些仪容规矩不好的时候，他就起讥嫌之心，这个是愚痴的人，只是对境界起讥嫌之心。一个有智慧的人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有没有如此？我有没有如此？这个是佛法不同的地方，也不是不同啊，是每一个人应该如此嘛。我会不会如此？所以以静，这个古来大德啊，常常呢用这个啊来鼓励学人， 借境，借着一切的境界来练什么？练你自己的心呐、啊。借境练心嘛。我会碰到很多学生啊，师父照你这么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有做也被你骂，没做也被你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你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改嘛，情欲重嘛，所以才会不知道怎么办嘛。借镜练心嘛，应该要赶快反省自己嘛，有没有如何嘛？你就是不认为自己错嘛，你还是对的嘛，所以你才会不知道怎么办嘛。那就是你依你的立场，仍然是自私的立场来观一切世间境界。这佛陀这里明明教得很清楚，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啊，所以你们所有众生的心才能感应，才能产生什么所在，就是相去所呈现的果。那你应该要自己知道衡量嘛，应所资量嘛，自知嘛，知境嘛，才衡量受用嘛，对不对啊？有没有听懂啊？真的有听懂吗？真的有听懂吗？所以佛陀说，阿难啊，好像你一个人呢、啊、稍微动了这个衣服就有微风出，那么你看啊，当我们动了一念妄喜心的时候，妄想心的时候，就有一念风出哦。那你们看世间的人动了这么多的妄想心，怎么会没有台风？怎么会没有龙卷风？怎么会没有旋风呢？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啊，从来不会有龙卷风，现在也有了。那么很多地方啊，你看呢、啊、因为人的贪心呢、啊、中国本来是一块非常美丽的海棠叶，那么从开始啊开放之后到现在才十多年啊，因为人的贪心呢、啊、采金呢、啊、要采那个 special 特别的金，好的美好的，好了就四处去破坏那个土地啊，干什么？现在你看西北部，中国西北部沙尘暴吹到北京，整个脸都可以刮伤，漫天漫地，那个不是风而已哦，是带沙的风暴哦。整个风一吹过去，那么你们看众生的这种业力所感，印尼的大火灾，三年森林火灾，烧了几个月，那个所烧的那些木灰纸屑黑色的浓烟飘到新加坡，连那里的空气，学生都不能上学，整个天空都是灰色的，还飘到哪里？飘到马来西亚。虽然不同国家有没有共业？有共业。那我们来看呢？当我们一念心起，一个妄想心起，就一道风出来。那你看，我们一天妄想心多少？所以佛陀真是伟大，佛陀真是伟大，他真是伟大。他教我们怎么样不动道场，他叫我们少动妄想心。我们如何少动妄想心？多念佛、诵经、持咒，让自己安住在无量光无量寿当中。所以佛陀伟不伟大？慈不慈悲？骗一切处慈悲。如果我们能够扫动这些心，好，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就少为众生助长很多不善的业力。你少打妄想，其实就在教化众生了。你少打妄想啊，心中多念佛， 就在教化众生，不用你这样奔来跑去奔忙，不用。那么你周围的众生以你的意念常常安住在无量光寿的时候，那么就会影响更多的众生，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眷属，这个时候就在度众生了。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常常要这个行给人家看重，要人家认识这个行，才认为自己有在做，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佛陀说啊，好，你一个人动衣服就有微风出来，遍法界浮满国土，国土呢就有风声，那么周遍世界临有方所呢，所以是怎么样呢？循着你的相续的业力，才发明种种视线的境界之相。那么世间人无知啊，迷惑这个就认为是因缘所起。因缘所起之处在哪里呢？在看到阿难站起来手整理袈裟的时候。可是佛陀所要说的法是呢，阿难尚未站起来起内念无明要整理袈裟的时候，佛陀要我们看到那里。这样听懂吗？哦，阿难起来自然风就起，这个自然性是什么呢？就是成住坏的时候。那佛陀要我们看到什么呢？要我们看到成住坏的前因跟成住坏的后果，皆是世心分别，都是我们的意识之心分别计算揣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空性无形，音色显发。空的本性呢，没有任何一个形状，乃至呢，不是啊，有任何一个相貌，因种种颜色而显发，在空当中呢，有这些物质的存在。我们讲过呢，所有一切世间的种种因缘都是色。好像呢，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这些树木？就是因呢，这些种种的颜色来显发，显阳显示，然后呢发明这些种种诸色。好像啊，这个四罗伐城去和遥处，这个四罗伐城呢去和啊，离开这个和非常的遥远。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首毗舍首陀兼婆罗多旃陀罗等，就是种种的这个众生，他们想要呢盖新房子，新立安居。那么安居的开始呢，一个地方你要住，一定呢要有水，没有水的话呢就不能够生存。那么新立安居，找井求水，希望呢能够啊有这个井水可以用。所以呢在找井的时候，那么出土一尺，在这当中就有一尺的虚空。好像现在我们这里都是土，我们要给它找井，从这里挖一个洞起来，你挖一个洞起来，土给它丢到旁边，这边是不是一个空？你再挖一尺起来，诶，它就变成两尺空。可是这个空是因为你土挖起来才有吗？还是它本来就存在那里？好，那么你这个土从这里移到那里的时候，在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它的土有增减，可是事实上 在虚空当中，它的土有没有增减，有没有移位？在这个大气层当中啊，这个大环境当中，这个土有没有移位？没有移位。那么出土一尺呢，在这当中就有一尺的虚空，如是乃至，像这样乃至呢，出土一丈，就是你挖这个土出来呢，挖出一丈，那么中间呢还有一丈的虚空，虚空呢浅深随出，虚空呢随着它的土出来多少，那么我们就看到中间这个空呢有多少。诶，可是当你挖空挖，一直挖挖挖，挖到最下面的时候，那个水就涌出来，那么空与水是不是融合在一起？这时候呢，佛陀说啊，这个空呢是因为吐出才有这个空呢，还是因为你用铲子凿土才有这个空，还是没有因缘就自生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因缘是虚妄法，不可能无因自生，对不对？无因自生吗？不可能无因自生嘛。你无因，你没有去挖土，它呢你就不会觉得那个空在那里，所以呢会产生这个是什么？因为你心起妄念，你的心起一念妄念，我要来挖这个土，你一挖土就产生这个空。阿难呢，若复此空无因自生，如果此空当中没有因缘，那么水就自己生的话，这个空就自己生，那么你没有找土之前，这个空本来就存在，何不无碍啊？唯见大地回无通达，为什么你还没有起这个动这个心念，我想要去挖这个土的时候，那么只有这个大地，没有这个空的存在呢？事实上大地，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大地，在大气层的当中，它是不是也是浮在空中？这个地球是不是浮在空中？是不是地球浮在空中嘛？所以可以这么说，你整个地球里面虽然有地水火风，但是地水火风所依之处是什么？是空。如果是因为吐出，那么吐出时呢，我们就应该看到空，赶快跑进去。那么土先出，无空入者，那我们怎么好说虚空是因土而出呢？如果没有出入，则应空土原无一因。空跟土呢，本来啊就没有变异之因，它们是什么呢？是一如。无异则同，没有变异呢则相同，同土出时，为什么空不出呢？如果是因为空是凿出来的，那凿出空就不是土，那为什么土出而见空相呢？所以呢，这时候佛陀啊告诉阿难尊者，佛陀在这里真是啊苦口婆心呢、啊、用尽了心呢、啊。为什么我们众生呢都不觉？我们常常呢还是用在这个知见上。佛陀说啊，你仔细审查，用你真实的心下去审查，地神地观，你用真实心真实意仔细的审查审查审地地神，你再仔细的从头到尾去观察看看， 这个空与这个土地是不是一如啊？然后与那个水是不是一如？土里面是不是含水？不是那个土挖出来，你把水倒进去，对不对？是你土挖得很深很深的时候，那个水就自然涌出。所以土地空，然后呢水是一如，然后风有没有进去？当你在挖的时候，你那个力量下去的时候，这风有没有进去？所以地水火风空一如。所以佛陀说，你仔细的去啊审视观察地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这个凿土呢，虽然从人的手，但是你每一运转每一运转的时候呢，都有风随出，随着你呢所挖出来的土运动转动。土因地宜，这个土呢，因为这个大地，我们看到这个土有移动。那么如是虚空因何而出啊？这个虚空从哪里出呢？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那么我们凿这个啊，土出这个空性，本来呢就是虚实。我们在凿的这个动作是虚妄，可是空的本性是实相，所以他们呢不相为用，但是呢却是一如，非合非合，不是合合，但是呢也不是不合合。所以不应该说虚空无从自出，没有根本就自己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虚空性圆周遍，本不动摇，他们的自性呢圆满周遍一切，本来没有动摇，本来没有生灭。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名五大，我们就知道呢，现前的地水火风呢均名五大，就叫做呢地水火风空，叫做五大，都是什么呢？性真圆融，他们的自性当中呢都是圆融无碍，都是如来藏心，本无生灭。阿难啊，你的心呢自己昏昧迷惑，不能够体悟呢地水火风空本来就是如来藏。那么常常在那里观啊，虚空是出是入，或者不是出入，你全然呢不能够知道如来藏性当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自性的觉照。你能够自性让你觉照的是真空，真实如理第一义地空。那么空的自性才能够产生真正彻悟的觉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随着众生的心，应该我们所知道如理思量。阿难啊，如一景空，空生一景，好像一个景当中呢，我们给它挖土出来，那么水就涌出，那么你挖土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景的空，空生一景，在这空当中呢就能够生一景。是不是空生一景啊？也不是，是它本来具足周遍法界。好像呢我们这里现在在挖井，可是呢整个城市里面100处挖井，是不是100处井空？100处挖井，是不是那个土挖出来那个里面都是空？是不是？所以这个虚空如果不能够周遍法界，怎么我在这里挖，如果是我这里的，我一挖就没了啊，别人挖怎么还可以有？所以虚方虚空啊，亦复如是，圆满十方灵有方所， 圆满十方呢，怎么可能有方所呢？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世间的无知呢，迷惑为因缘及自然性，都是什么呢？意识之心分别嫉妒，分别计算揣度。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如果你有言说呢，都没有真实之意啊。阿难呢，见闻觉知，这个见觉无知，那么因为色产生色，可是这些种种的色呢，是因为空而有。那我问你们呢，现在我们讲到我们的见觉，我的眼睛所能见到的一切，让我能够感觉的这个，我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一切都是色嘛，对不对？可是色的本性是什么？是空。所以见觉无知，本来我们的见，如果不因为这些色，你会不会产生知见？你不会产生知见嘛？譬如说现在这里面所有东西，我们全部都给它移开，只剩下一个空房子，那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产生任何意念说，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也不会。所以他这里说见觉无知，因色空有，因为种种诸色呢，才产生这个空中呢有这个种种的幻象。好像你今天在这个祇陀林当中啊，朝明夕昏，早上呢有光明，晚上呢是黄昏。如果你在半夜当中，中宵呢就白月，则有光明，就是月明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就是快要到白月，明天就是白月，白月就是十五的时候，黑月呢就是初一，黑月变暗，则明暗等因见分析。我们看到明，看到暗，都是因为我们的见觉而有所分析。可是这个见觉是因为我而有，然后看到境界的明暗之色才有分析。若无明暗之色，怎么会有分析呢？